好，我们看甲三的流通分。流通分分是乙一欠修流通，乙二正结流通，乙三断离流通，乙四主副流通。那么我们先讲欠修流通。那么欠修这段呢，等于是佛陀讲完的前面的世间法要、出世间法要以后呢，那么欠我们应该要如法的精进修行啊，欠修。那么欠修当中呢，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，我们看经文：汝等比丘，以主功德常当一心，舍诸放逸，如离厌贼。那么佛陀告诉这个弟子们呢，我们对于前面的功德啊，以主功德，包括了这个世间的功德啊，也包括了出世间的功德。当然这两个功德啊，我们从经文上来看都包括戒定慧了。其实你修习世间的善法也没有离开戒定慧了，只是说呢，人对治的都是戒定慧，那么这个所对治的这个烦恼跟罪业啊，它的浅深的不同，那么安立的世间法要跟出世间法要，比如说这个从止观的角度来说啊，那么这个在世间法要，它的止观的主题偏重在业果啊，那么在出世间的法要的止观的主题就比较高了，偏重在不净苦无常无我的空性的观察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是说呢，能对治的法要都是戒定慧，那么所对治的都是惑业苦，但是从浅深的角度呢，开出了世间功德跟出世间功德。那么我们对于这么多的功德应该怎么修学呢？常当一心，舍诸放逸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藕益大师解释说呢，常当一心呢，就是安住在真如门，就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虽然你今天用戒定慧来对治我们心中的惑业苦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心中所累积的这些贪嗔痴的烦恼，所累积的杀盗淫妄的罪业，都不是你本来就有的，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，这怎么会有呢？是因为流转启动流转以后啊，造的业力以后才招感，也就是说它是后来才有的。这个地方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就是说呢，讲掉我们这个人的本性，说是儒家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，有些人说人的本性是邪恶的，佛法说这两个都说错了，人的本性是清净，它是非善非恶，但是它可以变成善也可以变成恶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常当一心，你要经常的安住在一心真如的体系来修学，你要经常知道这些烦恼罪业是因缘所生法，是可以消灭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安住在所谓的真如门，根本法门。但是从个体的生命来说呢，舍诸放逸，如离厌贼。那么我们应该从离体上的真如啊，要从真如里面去观察所谓的生灭的因缘，我们也应该要同意，在无量的流转当中，我们的确也起了很多希望的烦恼，造了很多希望的业，招感很多老病死的痛苦，这些都应该要对治的啊。从个体的生命，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是偏离的我们的本性啊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舍诸放逸啊，应该用戒定慧来加以对治，就好像远离这些烟贼一样啊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等于是告诉我们在修学种种的功德的一个方法 一方面安住在真如，一方面呢要升起生灭的对峙，这样才能够理事圆融。这个地方是总标了，看别名。那么怎么应该常当一心舍书放逸呢？应该怎么修呢？那么第二段就详细的把这个修学的方法把它开展出来。看第二段，大悲世尊所说利益皆已就近，汝等当当勤而行之，若以山间，若空者中，若在树架，闲处静室，念所受法，勿令忘失，常当自勉精进修之，无为空时或是游回。那么这个在说明这个修学的内涵啊，那么主要有两段。第一段呢是先对法的赞叹，大悲世尊所说利益皆已究竟。那么当然佛陀要灭度的时候呢，要劝勉弟子们要皈依法啦。那么在皈依法的前提呢，佛陀必须对法要有所的赞叹，说啊，那么佛陀一生当中所宣说的法，给予众生的功德利益啊，事实上是究竟圆满，没有欠缺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只要如法的修学佛法，你要世间的功德，有世间的功德；你要成就出世间的涅槃，也可以成就出世间的涅槃。不管你今天着眼于现世的安乐，或者着眼于那么究竟的安乐，在这样的法门当中呢，佛法都记住了。你不用再去学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学问啊，因为在佛法当中啊，它基本上记住了五乘的功德，我们只要依教奉行就可以了啊。所以呢，第二段就对人的劝修，前面是对法的赞叹，汝等当当勤而行之，我们只要呢那么老老实实的根据这个法要来修学，这个功德自然就会出现啊，不必再去求其他的法门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佛陀一生所说的法呢，那么做一个说明。那么应该怎么样来修学呢？这一下正式说起修学法要。这当中有三段，先看第一小段：若以山间，若空者中，若在树下，闲处静室。那么我们想要成就一个功德啊，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处所，就是你在这个扰乱的处所啊，你要成就什么功德都不可能。那么哪些处所是比较适合修学呢？若以山间啊，在这个山林的道场，远离困闹啊；若空泽中啊，在空旷的水边啊，湖泊的旁边啊；若在树下。这个树下就是阴凉的树下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要选择一个闲处静室。这个闲处呢，就是它空闲。这个你内心当中要成就戒定慧啊，你的事情太多啊，你把这个精神体力都耗损在这个事情上。等到你要持戒要修止观啊，你根本就没有精神体力了。所以你如果说现在都是烦恼跟业力，要成就戒定慧啊，你一定要减少你的杂物，要保存你的精神体力，因为修学靠精神体力的啊。第二个呢，静室，就是要能够极静而不吵闹啊，太多声音的干扰啊，对一个初学者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这个地方是说，我们凡夫的修学啊，都是夹带烦恼来修学的。那么夹带烦恼修学呢，当然这个烦恼有时候活动，有时候不活动啊。那么烦恼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修学。你去嗔心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打坐。所以呢，你刚开始呢要远离这些染物的阴影，也就是说呢，烦恼在，但它睡眠，睡眠你不要吵它呢，它就不会活动。好，所以你刚开始呢，你要找一个闲处静室，就是不要去刺激你的烦恼， 在一个心平气和的情况之下修学佛法。过去这个忏公师父啊，他的斋戒会啊，一再的开示说啊，说一个人啊，宁可在山中睡觉，不要在都市办道。哎，这句话有道理。在都市办道啊，你这个都市的境界啊，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刺激你的贪欲嗔恚，你光是要把烦恼调伏下来，你就没有时间了。你哪有时间修行戒定慧呢？那么你在山中睡觉，你总有睡醒的一天吧？这是我的解释，就是你上课都在睡觉，但是你一堂课45分钟不会全部睡觉吧？醒过来你听几句，哎，这就是受益了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开始啊，就是我们有烦恼，但是这个烦恼呢，不要去碰触它。不要去刺激烦恼啊！那么在心平气和当中呢，赶快拜忏、念佛、修行四念处。那么当然，这刚开始啊，就是烦恼的势力强大，戒定会薄弱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刺激它。所以呢，刚开始的处所呢，闲处静室非常重要啊，说是要找一个阿兰若来修行啊。这个是在修行的处所的选择。再看第二段，念所受法，勿令忘事。那么这个处所选择以后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你要能够不断的意念你所领纳的法门，那么使令这个法门在心中呢专一相续的，那么运作下去，不要使令它失掉。这个地方的重点啊，专一相续。如果我们今天还记得佛陀对于法门的开示，成功的失败，小水长流只能断，只能穿石。一个如此柔软的水，它的水的数量这么小，小水一滴滴的水，它凭什么把石头穿破？凭的是它的专一跟相续，它每一个点都达到同一个点上，而且同一个位置，而且它不间断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道理来说呢，诸位要能够成就功德啊，你绝对不可以你今天持大悲咒，明天持往生咒，后天这个念观世音菩萨，你不可能成就的。就是说每一个法门都很殊胜，但是你一定要专。曾经有一个武林高手说啊，说是所有的武功当中啊，哪一个武功最厉害啊？是少林派的武功、武当派武功啊？他说啊，不管是什么武功，这个武功你最熟练，这个武功对你来说就是最高的武功，因为你能够依着这个熟练的武功呢来制服对方，熟能生巧。我们在制服烦恼也是这样，就是你要能够专一啊，相续的念所受法，无力忘事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成败关键啊。不要经常更改你的这个主题。第三，常当自勉，精进修之，无为空死，后之有悔。那么有情众生呢，当然这个长者生厌了，我们对于法门修久了以后啊，特别是老参啊，出家久了以后就容易有这个懈怠的情况。那么懈怠的情形身体怎么办呢？自己勉励自己 啊修行都靠自己的，老是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。那么怎么样来勉励自己呢？就思维这个死亡，思维无常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内心当中在思维法要的时候啊，慢慢的慢慢的内心当中啊跟法相应了，就会成就很多很多的善业。那么这个善业会带来这个所谓的花报，当然正式的果报在来生啊，但是你今生当中就会有一些安乐的果报出现。那么我们稍不注意呢，就会堕落到你现前安乐果报产生执着，这个时候你的根本法门啊 那个练手受法就忘失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思维啊，这个死亡总有一天会到来的，而死亡到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果报啊，所谓的你的财富、名闻利养，你这些可爱的建筑啊，都会被死亡所破坏，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心呢，透过这个死亡的观察呢，就会把对外境的执取啊，就会把它卸脱出来，就安住在内心的法要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修行的一个障碍啊，就是太重视眼前的果报啊，我们太重视一时的得失，一时的人事因缘的这些美妙的境界。那么其实佛法认为说果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因地，就是你这个心跟果报接触的时候，你又创造了一个什么业。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我们的因地，就是宁可不择手段去追求今生的安乐。那么这个颠倒怎么办呢？就思维无常，你追求这一今生的安乐啊，你死亡到来的时候全部破坏了，而你所造的业力会影响到你来生的安乐跟痛苦。所以呢，透过死亡的观察，我们马上能以感觉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只是暂时的因缘，而什么样的东西呢，却会对我们产生比较久远的影响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起颠倒的时候啊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思维这个死亡，思维死亡呢，就会让我们从颠倒当中醒悟过来。哦，原来这个东西是一时的因缘啊。那么我今天好好的拜忏诵经啊，这个是长久的安乐啊，要紧的要争千秋，不要争一时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勉励对此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佛陀在临灭度的时候呢，劝勉所有弟子们当中在修学啊，就是选择处所、念所、受法，第三个思维无常。好，再看第三段的总结：我如良医，治病说药，服以不服，非医救也；又如善导，导人善道，闻之不行，非导过也。那么在第三段当中呢，佛陀把这个佛跟法在三宝的皈依当中，佛跟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呢，做一个交代。我如良医，好，就是佛陀在这个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呢，他扮演是一个医生。那么佛陀所先说的前面的世间法药跟出世间法药呢，它是一个药物。那么我们这些颠倒的众生呢，就像生病的病人一样啊，你呢吃不吃药啊，这个不是医生的故事啊。或者说呢，再讲出一个譬喻说啊，又如善导，导人善道，闻之不行，非导过也。我们这些迷惑的众生啊，不知道东西南北啊，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啊。那么佛陀指引我们一个离苦得乐的道路啊，把这个地图画出来。那么地图画出来，如果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啊，不按地图的章法来走啊，我们还是一样痛苦啊。那么这个就不是医生的故事，不是这个导师的故事。这个地方呢，他是说一个观念啊，就是说啊，佛法是重视一种身口意的实践。佛法绝对没有这种思想说，哎，你要相信我你就得永生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就说你一天到晚跟在佛陀的旁边，你不如法的修行，你照样堕落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跟佛陀出家，身为佛陀的弟子，经常亲近佛陀，六亲比丘有三个堕三恶道。佛陀没办法，你一个人要堕落啊，你要跳火坑，谁也没办法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真实所皈依的是法，有这个意思的，这是佛法殊胜的地方啊。那么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吃药，当然这个药呢必须医生来开了啊。但是真正能够把病治好的是 我们能够如法的修学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修学佛法跟佛陀在世不在世是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你生长在佛世，你不如法的修学，你要堕落，你照样堕落了。你生长在末法时代，你没有看到佛陀，但是你能够遵循佛陀的遗教如法修学，你照样成就种种的功德。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为后面的正觉流通、断疑流通呢，那么做一个布局，后面会把这个佛陀跟佛法，那么在我们修学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他们两个的定位如何，那么后面两段会说明。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先做出一个布局。好，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好。